每天听点禅故事，打开天窗看世界。禅宗登陆一节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山守寻禅师的故事。他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透得牢关。守寻禅师初出道时，在广建英禅师的门下习禅，因话不投机，就又跑到太平寺跟着众僧听法，结果还是不见一点长进。于是他把铺盖捆绑起来，发誓说，这辈子如果不能透悟，我誓不展背而眠。从此昼坐宵立，如丧考妣。这样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有一天他听佛见讲到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因，守寻忽然顿悟，就特地去找佛见汇报。佛见说，可惜一颗明珠偏偏让这个疯疯癫癫的家伙给捡到手了。于是就质问守寻，凌云禅师说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，他不疑的地方在哪里？守寻接过来道，别说是凌云不疑，到如今要想找个有疑之处还真不容易。佛见又问，闲沙禅师说，地当甚地当，敢保老兄未车载，你说说他未车载的地方是什么？守寻对佛见说，我明白师父这样婆婆妈妈是想让我尽早开悟。佛见点了头，表示对守寻的回答很满意。守寻拜谢之后呈上一记，终日看天不觉头，桃花烂漫是抬眸，饶君更有遮天网，透得牢关即便休。百丈大师有位弟子叫凌云智勤，他是看到桃树开花而悟道，所谓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，桃花是色界的东西，道则是本体界不可见的东西，由桃花之色界领悟到道之本体界，也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守寻正是借凌云智勤的桃花悟道师开悟的。终日看天不举头，为什么说整天都在看天而能不抬头呢？因为在守寻眼里，天就是道，这个天不是自然之天，而是禅道之天。既然佛性无所不在，自然也就无需抬着头来看了。饶君更有遮天网，透得牢关即便休，我悟道以后，你纵有遮天之网，能把天遮住，即把道包起来，把道遮住，那也遮不住我了。我透过牢关之后，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休息了。佛见于是受命让他做禅院的护持。当天晚上，守寻因为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，所以兴奋地对大伙儿说，这下子贫僧可是能够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。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圆悟，圆悟不太相信，就对来人说，我得亲自考验一下守寻才能相信。于是派人把守寻喊来，让他陪自己一块游山。两人走到了一个水潭边，圆悟忽然一把守寻就推进了潭里，自己则站在一边问道，牛头未见四祖的时候怎么样？守寻在潭里答道， 谈身逾矩。袁武又问，见过以后又怎么样？首勋答说，树大招风。袁武又故意刁难地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那见与未见时怎么样？见与未见是一种找不到相对应的现实状态的语言假象，所以这实际上不称其为一个问题，你只要回答就必然漏洞百出。可是首勋的回答却很巧妙，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同样虚拟了一种语言幻象，伸脚在缩脚里。袁武听了之后大加赞赏。首勋在堂上讲法时曾念过一首长记，语言质朴无华，说理也简洁明了，不妨征引于下。如来禅祖师道，切记将心外边套，从门所得即非真，特地埋藏衣里宝。禅家流续极早，波动祖师观列，抖擞多年不傲，是非毁誉付之空，树阔横长浑恰好，君不见寒山老，终日嘻嘻常年拔扫，人问其中是如何，仍荒田不择，信手拈来草。首勋曾在讲道时对僧众说过，弟兄们如有醒悟之处，不觉什么时候，请给老汉透露点消息。大雪之夜，有个僧徒来叩方丈的门，首勋起床点亮蜡烛，推开门一看，不禁厉声呵斥道，半夜三更你来找我解决疑难问题，为什么如此衣冠不整？那僧徒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太过随便的衣着，正要分辨什么，首勋挥了挥手把他撵走了。首勋晚年对弟子们说，先师享年59，我今年已经56，来日不多了呀。绍兴甲寅年，他辞去了天宁寺的法席，对双槐居士正寂说，10月8日是先师佛见的忌辰，看来我的日子也不远了。到了10月4日，正寂派弟弟道儒去问候首勋，首勋对道儒说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，早一天会不方便，晚一天怕又错过去了，明天你帮我找一只小船来。道儒便问，是要长一点的还是高一点的？首勋说，大概要5尺左右高就可以了。3日之后，鸡缸叫过头遍，首勋便像平常一样端坐在禅榻之上。事后的弟子请师父能留下一记，首勋平静地说，我没有打算要留呀。言气而逝。